我成了愚妄的，是被你们降低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命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爸，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猜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猜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踪吗？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数？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诽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有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恐怕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是什么？
感谢归给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需要祷告，不是因为这是讲到前一个流程，我们真的需要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说话的人，使我们可以把你的道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讲得对。我们真的需要你的灵，使我们可以听见你的真理。我们凭着自己肉身的耳朵，凭着我们的肉心，我们不愿意，常常不愿意被你的真理来刺透。我们需要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听从你的话，不仅听从你的话，也遵行你的话，行在你的生命之道上。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使基督的名被荣耀、被高举。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请坐坐。我们很快要结束哥林多后书，十章到十三章是这卷书最后的一部分。在这一部分第十章我们讲了基督徒的征战，十一章我们讲了基督徒的智慧，十二章讲基督徒在苦难当中的成圣。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基督徒作为仆人领袖。我们在第六章、第八章涉及过这个主题。第六章基督的仆人在一切的事上都显明福音。第八章基督徒领袖圣用权柄。今天在这段经文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三章四节，我们看到基督的使徒保罗是如何回应教会的失败的。我们要从中去总结出作为仆人领袖的一些原则。可能你会开始想，看到这个题目，我不是领袖，所以这个题目大概是跟教会的领袖们讲的吧，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仆人领袖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神赐给人各样的权柄， 教会的长子当然拥有属灵的权柄，而世上的掌权者拥有政治军事的权柄，父母对儿女有权柄，老师对学生有权柄，各位在公司工作的上司对下属有权柄，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权柄，也充满了领袖。古人领袖不仅仅适用于教会的长职，虽然显然他们包括在内，但所有的基督徒在某个层面上都可能可以是古人领袖，父母、老师、公司的领导、社团的负责人、班长等等，都可以。而就算是教会的长子，你想想，他也同时可以是父母。他很多我们的长子是在公司当中工作的，他是可以是公司的管理者。如果他们在教会当中是仆人领袖，难道他们在家庭当中、在公司里就不是仆人领袖了吗？显然不是。仆人领袖和大多数基督徒是相关的。仆人领袖的原则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所以基督徒们，当你成为领袖的时候，基督要你，基督呼召你成为仆人领袖。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要成为非仆人领袖，今天我们讲仆人领袖，但是要成为非仆人领袖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非仆人领袖缺乏耐心，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从重、从严、从快的完成，他不允许事情有曲折，他不能接受人心缓慢的成长和改变，他不能接受自己的计划有失败的可能性，所以他恨不得把权柄用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非仆人领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利益，他把复杂困难需要背负的事情就抛给别人，把简单享受有好处的事情就揽到自己身上。如果作秀和说谎能给他带来好处，他不仅会做，而且会为自己寻找高尚的理由去做。非仆人领袖没有绝对真理的标准，他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做事情，亲近的人给他好处，疏远的人就不理不顾，敌对的人甚至会报复。主导权力使用的是变幻的人心跟环境，而不是从神而来更主变的真理。因此非仆人领袖也没有智慧和勇气去真正处理问题，他对闹事的人、困难的人选择避让服软，对不敢闹事的人就倾向于强硬和压榨，他只能按照固定的模式做事情，却没有智慧去分辨人心的微妙，也没有勇气直面人心的黑暗。要成为非仆人领袖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基督徒们，神呼召我们当中许多做领袖的人是要成为真正的智慧的成熟的仆人领袖。那么仆人领袖具有怎样的记号？这里我们要分享四个记号。第一个记号，仆人领袖的第一个记号就是不滥用权柄。领袖当然拥有权柄，他可以叫人，他可以要求别人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可是他不滥用权柄，他是慎用权柄，他常常以百般的忍耐，经文这里让我们看到百般的忍耐对待人，好使人可以成长，用百般的忍耐对待人可以使人成长。显然我们在保罗身上可以看到这个记号，保罗说我本该被你们哥林多人称许才是，我本来应该被你们称赞，我本来不需要自己为自己辩护的，但是我虽然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你们是看得出我是使徒，我有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神迹奇事，你在旧约当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表达，这里在旧约当中常常用在神拯救他的子民出埃及的作为当中，而异能是新约当中的表达，用来说明耶稣和他门徒的作为。保罗就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来说明他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 宣扬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所成就的真正的属灵的新约当中的出埃及，将他的教会，将属他的教会从最终带出来，把他们带入神的国度。显然保罗是真正的耶稣的使徒，他有从主而来的权柄。在十三章我们看到保罗说，你们如果寻求我从基督而来的权柄，我当然有，我也可以显给你们看。但在这里保罗却说，我虽然有这样的权柄，面对你们的愚蠢，面对你们的罪，却以百般的忍耐，在你们中间以百般的忍耐行事。在整卷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一次次让保罗忧愁痛苦。二章四节保罗说，我心里为你们难过痛苦，多多流泪。第六章十一节他说，我向你们把自己的心都打开，你们呢却保留自己的爱，你们却仍然无动于衷。而面对假教师对保罗的重伤，哥林多教会如果说有谁是不需要保罗出去推荐信的，哥林多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本来应该站起来为保罗辩护，我本该被你们称许，可是面对假教师对保罗的重伤，最应该为保罗发声的人居然保持沉默，任凭假教师在教会当中得势。正是由于哥林多教会信徒的沉默，保罗被逼上梁台山。他说，我成了愚蠢的人，像愚蠢的人那样夸口，是被你们强逼的。就算是在这样艰难的迫不得已的处境当中，保罗仍然没有说我现在用我的权利，他仍然是用百般的忍耐，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要劝他们悔改。弟兄姐妹们，我请你思想保罗，他是在怎么样的处境当中以百般的忍耐对待这群让他伤痛的哥林多人。我们在前面已经几次提到保罗面对的一切的患难苦难，就是保罗不是在说，哦，我什么都好的时候跟你们只处理你们的问题，保罗是在各样的患难和重压，甚至在他身上带着一根刺的同时，仍然以百般的忍耐对待哥林多人。过去这两个月我们被困在一个小小的地方，行动不太自由，很多父母告诉我们他们的家庭关系变得非常的紧张，因为孩子更加情绪化，而父母脾气在风控当中也变得更加难以控制。我自己反思过去几周跟孩子的互动，发现几个特点：更高音量的吼声，更强硬的命令，更快要求孩子做出回应，更快要求孩子做出改变。我没有以忍耐来对待孩子，而是倾向于快速的使用我作为父亲的权柄，要求孩子更快的完成他们的作业，更好的收拾玩具，停止他们的冲突。结果虽然达到了，但是这个结果本身并不能改变孩子的心，因为改变孩子的心必须是在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是在学习自己完成作业，自己收拾玩具的过程当中去帮助他承担责任，是在他们处理冲突的过程当中看到他自己外在和内心的罪，去明白福音的恩典。如果我一直这样使用权柄要求孩子立刻做某件事情，孩子就不能在思考学习和犯错的过程当中成长，我也没有办法透过这个过程来向他分享，帮助他看到福音和自己选择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必须不断的转向我们的神，他是那样一位不轻易发怒、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我要认识他在基督里，我自己要认识他在基督里向我所发的忍耐。 我意识到他没有在我犯错的时候就向我发怒，他没有因我同一个错误犯过10次20次就放弃，他一次次的给我机会去改变，他忍耐我的生命缓慢的成长，前进3步倒退2步。神的忍耐让我羞愧，我没有，我发现我没有用神这样的忍耐去对待别人。神的忍耐呼唤我回转，我发现他愿意我这样的罪人回转。就我自己来说，我怎么可能以百般的忍耐去对待即便是一个我爱的人？只有认识神在基督里向我的忍耐，我才有力量，我才知道为何我需要以忍耐去对待犯错的没有达到要求的，因为这正是神在基督里对待我的方式。仆人领袖不滥用他的权柄，而是效法神的忍耐去带领他，不是追求快速的达到他的目标，而是在忍耐的过程当中让罪人回转，让人认识，让人真正的可以得益处。这是仆人领袖的第一个记号。而仆人领袖的第二个记号跟第一个记号紧密相关，就是他看重的是人，他看重的是人可以得着属灵的益处，而不是看重钱财，不是看重人可以带给他什么。因我所求的是你，我所要的，我所要得到的是你，而不是你们的钱财。古人领袖知道神赐下权柄是为了服侍人，他愿意他所服侍的人可以得到属灵的益处，而不是要想从他们身上可以获得钱财来满足自己。他甚至愿意自己倒贴钱，好让人可以蒙福。保罗在这里举了父母和儿女的例子，父母应该为儿女的益处来养育他们，好让他们的儿女可以长大成熟独立自主。父母养育儿女不是为了从儿女身上剥削点什么，他养大他们不是为了你能给我带来什么益处，而是为了他们的益处去养育他们。而不是父母不是说我想从你这里来得到些什么好处，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对不对？这是这个例子的重点。父母是为了儿女的益处去养育他们，而不是为了从他们身上得到。这个例子不是用来说明父母应该就为儿女攒钱，这个例子不是说儿女不用考虑父母的需要，这不是这个例子的重点。它的重点是表明仆人领袖应该为他服侍人的益处考虑，而不是为了贪图他们可以自给自己带来钱财。仆人领袖服侍的动机是要叫人得益处，而不是为了得到钱。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侍就清楚地表明这个原则，他在13节说，除了我不累着你们，不在经济上成为你们的负担这一件事情以外，你们有什么事情不急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保罗好像是在说，原谅我自己自主，不给你们经济上造成负担，原谅我想要给你们带来益处吧，原谅我为你们做出牺牲这件事。14节他说，现在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我也必定不会在经济上成为你们的负担。保罗不会改变他的原则，他所要的，因为他所要的就是哥林多人可以继续终身委身于主基督，并用爱，并用基督里的爱来回应他对他们的爱。我这样，我越发的爱你们，难道就越少得到你们的爱吗？我以宽容的心待你们，公平的来讲，我也求你们用相同的心来待我，来表明你们确实是忠心的委身于主基督里面的。我希望你们在基督里面得着益处，我希望你们存着向基督纯一清洁的心 这才是你们生命当中真正的益处和祝福。不仅如此，古人领袖为了教员可以得益处，他不仅不贪图别人的需要，他为了让人得益处，他愿意自己付代价，他愿意为别人费财费力。保罗说，我也愿意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这句话可以直译为我甘心乐意被你们花费，我甘心乐意被你们来使用。保罗说，我所拥有的一切时间精力都愿意倾注在你们这群属基督的教会中。上次我们读到腓立比书2:17，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我若被花在这上面，也是喜乐。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真正的领受基督恩典的人才会有的生命。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不断的谈到第8:9，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好叫你们的贫穷成为富足。有时候我们错误的把基督的恩典当作某种东西，是不是？我们错误的把基督的恩典当作某种从基督身上散发出来的好处能力，因为信基督而得到了某一些具体的益处。但是某种层面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不存在恩典这样的一个东西。恩典就是主基督自己，恩典就是主基督，基督自己降卑为我们成为贫穷，是把自己给了我们，是让我们现在拥有的基督。我们所得的恩典是基督自己，所以你才明白保罗在他那根刺神没有拿走他的时候，神主耶稣基督可以对他说，我的恩典总是够你用，因为基督自己在他里面，还能有比基督更大的恩典吗？他是创造万有，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所得的就是这样浩大的、不可测度的、人心不可想象的恩典。而一个领受这么大恩典的人，弟兄姐妹，一个领受这么大恩典的人，怎么能够不感恩的为基督的缘故把自己给出去呢？感恩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因为一个真正明白他所领受恩典的人是不能不把自己给出去的，他绝不会为自己保留好像他所得的太少，好像他所拥有的太少。中国教会非常熟悉的宣教士戴德生有一句话，他说，假如有千磅阴金，绝不留下一磅不给中，假如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当然这句话还有下半句，不过我发现在教会当中大家就只读到这里，他的下半句是不是中国，是基督。另有一位宣教士说，如果耶稣基督是神并为我而死，那么没有什么代价是太大而不能为他付上。古人领袖领受主基督的恩典，因此他以这样的恩典，以这样感恩的心去服侍主，服侍主的教会，服侍他的领袖，不是神交给他的人。他看重人属灵的益处，而不是看重金钱，不是看重人可以给他带来什么。他甚至愿意在，因为他领受的恩典，他甚至愿意倒贴钱，把自己给出去，付上这样的代价，因为这是效法基督、彰显基督的生命。在这个我们这个追求金钱、追求可以从人身上尽可能的割韭菜、薅羊毛的时代，有什么比这更强有力的表明福音是恩典？这是古人领袖的第二个，他看重人，要让人得着属灵的益处， 而不是看重钱，从人身上得到什么。我在领受的第三个记号是与罪人认同却绝不姑息罪，与罪人认同却绝不姑息罪。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不熟悉的一个记号，也可能是最让基督徒感到不解的一个记号。我的领袖与罪人认同啊，认同这个词意思是说他为罪人在基督里站立得稳而喜乐，就是为他的喜乐而喜乐，为罪人失去对基督的忠心委身而忧愁。就像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生病了，他绝不可能真的哈哈大叫说啊我没有生病。可能领袖与罪人认同，因他们的喜乐而喜乐，因他们的痛苦而忧伤。可能领袖爱他所服侍的人，他怎么可能看到他所爱的人持续的活在最终不忠于基督，偏离基督的荣耀，走向死亡而不感到忧愁和痛？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好像这不过是一件小事？他绝不可能不采取行动，他一定要在爱中指出人的罪，阻止他们继续活在罪中。他必定要呼吁人从他们最终离开，去按着公义而行。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想望的，见你们也见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哥林多人肯定不愿意保罗来的时候带着刑杖来处理他们。第十三章，保罗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我若再来必不宽容。所以保罗说，你们也不愿意我来的时候使用我的权柄来刑罚你们的罪，这样我就不合你们想望了。与此同时，保罗说，我也不愿意我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不和我想话。我不愿意我来的时候看到教会还有人继续陷在他之前的罪中。保罗，你看保罗一个个的列出这些罪，我怕我再来的时候我的神使我在你们面前羞愧，并且我要为许多从前犯罪的人哀痛，因为他们不肯。有人说，再没有比见到自己视为劳苦的果子和喜乐冠冕之人的跌倒更能让一位基督徒老师陷于愁苦之中了。对服侍教会的人来讲，再没有一件事情比他看到他所牧养的人最后背弃更让他痛苦，更让他心碎，更让他焦急，更让他不得不站起来捍卫，站起来。保罗因此直截了当的把他们的这一条一条列出：纷争、嫉妒、恼怒、自私、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不会、奸淫、邪淡的罪。所有这些都不是广泛的说哦，你有罪你有罪，而是一个一个的正在你们当中发生，你们正在面对的罪。保罗不愿意哥林多人继续陷在这样的罪中，教会是基他死在十字架上重价买赎回来，因此他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荣耀基督，为基督而活。而神拯救我们，弟兄姐妹，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在基督里可以荣耀他，是要我们在这以他为乐。神是要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主基督那荣美圣洁的样子。他不是拯救我们就把我们扔在那里，所以我们一直要背诵斯米斯的小要理问答第一问：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为荣，而神必定要在我们身上实现这个目标。 当哥林多教会处于危险的处境当中的时候，保罗绝不能与不动，他甚至严厉的警告他们，在第十三章说：“你们要查验自己，看你们还是不是在耶稣基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为什么我说这个记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不熟悉，甚至是基督徒感到非常不能理解的一个记号？因为今天人们对于神的爱有非常严重的扭曲。每年圣诞节，那个以前在三次教会圣诞前夜的崇拜是人爆满，我问很多人为什么你喜欢去教，哦，他说我在里面感觉自己非常的温暖舒服，我感觉到对爱，哇，真的排长队三四点钟，然后这个队排到教会这个教堂以外的地方，人们站着在那看，有时候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许多人的观念里面，就神就好像一位圣诞老公公，一位胖乎乎的老头，永远赦免我，永远可以满足我全能的仆人。神的爱被降格为一种情感上的纵容，毫无原则的包容和溺爱，不忍受我们受苦的软心肠，仿佛神的爱最终的目的只是为了我们的快乐，却与圣洁公义毫无关联。今天有许多人来到教会，第一个目的就是寻求心灵的舒适和满足，因此他们所期望从神从基督徒而来的爱是让他们感自我感觉良好，感到他们被接纳被满足被认同被宽容的爱。这当然有一些真理的在里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意识到今天在北美自由派教会当中非常流行的一个思想，而这个思想再过二三十年或者不需要那么久，我觉得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必定会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严肃的问题。这个就是一位没有愤怒的上帝借着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把无罪的人迁入没有审判的国度。家庭都姐妹，是不是你期待的爱？不要当面指证，不要让你感到痛苦，不要让你做出改变，不要让你感觉到有压力。教会里不要有论断，不要有争吵，一切保持和平和平静，这是最好。也许这是我们教会的文化，但我自己因为有许多机会跟上海其他的教会交流，我发现不是每个教会都是这样，每个教会当然每个教会要面对的问题，但神的爱远比我们以为的要深和丰富。我们所追求的那种关系上的融洽，你好我好大家好，并不是神的爱。巴克说神的爱是圣洁的爱，任何人如果没有顺服他过圣洁的生活，不管这人的神学如何正统，神不会与他同行。神所爱的人，他会施予严厉的管教，以致这人可以达到他所追求的圣洁样式。神的爱是严厉，神的爱是恨恶罪，绝不姑息罪，绝不能看到罪肆意破坏人的生命而无动于衷。神的爱，他赐下自己独生的爱子为罪人死，为叫罪人回到他荣耀的同在当中。一位忠于神的爱的仆人领袖，不可能看见人的罪视而不见，他必须在神面前尽忠职守，将人的罪指出来。我要提醒你，那些看到你的罪还无动于衷显得十分包容的人，弟兄姐妹们，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根本不是爱你，他不愿意冒犯你，不愿意卷入你的麻烦里面，他不愿你罪这样的脏活和累活，他爱的只是自己。不要看错了，一位忠心的仆人，一位忠心的仆人领袖知道要直截了当的指出人的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必须去做。读到提摩太凯勒的文章，谈到他早期牧会时候的错误， 他说他早期牧会其中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该直接的时候太灵巧，在该灵巧的时候太直接。我们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好让我们能够辨认出罪，在应该之后直接了当的指出人的罪，或者是帮助人，为的是像保罗一样，使教会在基督面前存着纯一清洁的心，我能领受盼望人悔改。但是如果罪人不悔改呢，还愿意为神的缘故介入处理罪的麻烦事，这就是仆人领袖的第四个记号，最后一个记号，我们要谈的敢于处理责罚罪。对那些犯了罪和欺的人说，保罗说，我必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寻求基督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如果保罗担心的事情确实发生了，他就会运用使徒的权柄严厉的处理罪，他是以百般的忍耐面对教会，但是必要的时候他会带着刑杖而来。保罗提醒教会，坚强的温柔和和平在人看来是软弱的，但绝不代表他没有权柄，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的。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看似是软弱的，但现在他已经复活，被高的右边，现在站在保罗身上的正是这位复活的大能的基督，在基督身上软弱大能同时的彰显。保罗正是跟随他所侍奉的基督，他身上同时带着基督的软弱，也同时带着大能。保罗说，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在你们中间所做成的，你们跟他一同复活了，因他在你们中间的大能，我要行使从他能力而来的权柄。如果你们复活的，即临到不悔改的人身上的审判是极其可怕的，这审判是以基督的大能来彰显。我们对这个记号也是十分的无知，我们需要记住在初代教会的一件审判，就是亚拿尼亚和撒巴利拉身上的审判。当神的大能真的临到一个罪人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圣经告诉我们，全教会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怕。圣经提醒我们要严肃地面对罪人，严肃地面对神在他大能当中对罪的处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在家中处理和责罚儿女的罪，我们没有真的看到神处理罪的严肃。很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罪，我们很少让孩子真正的承担犯罪应有的后果，不管这后果有多么的小，可能是一顿饭没吃饿肚子，可能是因为他没有交作业就要被老师严肃的批评，可能他弄坏了别人的东西就要赔偿别人。我们为孩子遭受某样一些后果会感到心痛，但是问题是往往我们会因为心痛就放弃他们承担后果，放弃让他们承担后果。我们忘记如果他不学会这点，他可能是更加严肃的审判。在家中我们是这样，而在公司、在司法系统等等，可能让人承担他犯罪犯错的后果似乎就不是那么困难。但在那个时候又有另一种心态，什么样的心态？就是觉得犯罪的人活该，活该做错了他就应该承担后果。我们会想，哼，让你造谣攻击我，让你以为我软弱，现在我就要看看我有多大的能力，我现在就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让你知道得罪我的后果是什么。这不是仆人领袖，仆人领袖是盼望借着责罚让人可以悔改，仆人领袖是盼望着神的审判让人可以因为敬畏神而不失去他永恒的生命。我们应当为受责罚的人有这样的忧伤的期盼。布格山牧师有一次讲，他要管教自己的孩子， 他把孩子带到他面前，在他管教之前他说，孩子我告诉你，要管教你这件事给你带来的痛苦远远不及我内心的痛苦。他要让孩子明白他的心，但与此同时他也必须处罚他的孩子。弟兄姐妹们，我们用什么办法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来敬畏耶和华母亲？不是因为误解神而惧怕他，而是因为相信神是绝对的公义，对罪绝不姑息，以至于他们可以来敬畏。一位仆人领袖看到罪人受罚，并非感到快意恩仇，他会为受罚的人忧伤，正如我们会为我们的儿女、学生、员工、我们所爱的人忧伤。我们非常不愿意他们遭受罪的责罚，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恨恶罪，他不喜悦罪人死亡，但他仍然会公义的审判罪恶而绝不宽容。正因为如此，仆人领袖有勇气处理和责罚罪，并相信神会借此成就他的旨意，荣耀。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以为成为仆人领袖就是与人为善，没有冲突，不需要说严厉的话，不需要处理困难的问题，那么这段圣经必然要击碎你的想象。整卷哥林多后书不断提醒我们，成为仆人领袖是在主的荣光中借着基督的灵成为主的样子。做仆人领袖就是活出基督荣美的样式，做仆人领袖是被基督的爱激励，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做仆人领袖是在我们身上带着基督的死，好让基督的生在众人身上表明出来。做仆人领袖是在我们的必死的软弱的身体上显出基督的大能。请你留意这四个记号，你必须问自己，哪一个记号是你迫切需要承担的？其百般的忍耐慎用权柄，不滥用权柄吗？是看重人的艺术多过于钱财和好处吗？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把人不喜欢的真理讲明白，即便这可能让人觉得你不爱他吗？是介入跟罪有关的，要处理人的罪的那些麻烦的又脏又累的事吗？你是否可以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孩子、我的学生、我的下属、我的邻舍能得到生命的益处，他们的灵魂可以因为认识基督而享有永恒的喜乐。你是否可以说，看到他们身上的罪，我的心中充满了忧伤，我不能任凭他们继续活在虚假和伤害当中。你是否可以说，求神让我有从他而来的爱，可以指出他们的罪，甚至处理他们的罪，好让他们悔改。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仆人领袖，在基督的丰盛恩典当中将自己喜乐的摆上。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仆人领袖，为了人灵魂的益处勇敢的把真理讲明，将罪揭露。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仆人领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却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与罪征战。你是这样的仆人领袖，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我们要抬头看见我们的主荣耀的面容，我们要看见我们内心的那种自我、那种惧怕、那种世俗。求你在基督的爱里面将我们破碎，好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